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 101.8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据传说，北海的白塔镇海眼，据传说，北京曾是八臂哪吒城，据传说，北新桥的水井锁蛟龙，据传说，高粱赶水把命送，据传说，故宫的角楼是鲁班修。这北京的传说讲不尽，君请听阿龙为您讲传说。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今天呢，咱们接着说北京的传说。讲的这个传说呢，题目叫做崇祯算卦。
哎，
发生在哪儿呢？是北京的前门外。说那时候北京前门外啊是相当的热闹，为什么呢？正好出了前门，这地方呢有好多的商户，吃喝玩乐各种娱乐全都有。哎，什么这个做买的做卖的，什么卖姜的卖蒜的，卖煤的卖炭的，卖米的卖面的，全都有啊。那么崇祯皇上也知道前门外的地方非常的热闹，但是这时候啊，崇祯皇上没有心思去逛大街去。为什么呀？这大明朝已经到了千疮百孔的这么一个地步了，已经是摇摇欲坠了，整天非常的烦闷。但是这一天呢，崇祯爷出来逛了前门大街了。说为什么呢？因为啊，他听民间说这前门大街有这么一个算卦的特别灵验，叫少邦杰，人称叫少半仙。他出来呢是找这半仙算命来了。有人说不对啊，说这皇上生活在紫禁城里边，天下的奇才都被皇帝所用，他身边不可能说没算命的呀。
对，
他至于说出来找一个算命的吗？这话您说的对，但是问题在哪儿呢？咱们都知道，看这历史剧都知道，说皇上家养着一帮人，这叫钦天监。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中通人和，明阴阳，懂八卦，知奇门，晓遁甲，这帮人不得了。说他不可能算不准呢。但有一节呀，这是皇上养的奴才呀，您算得再准，您敢实话实说吗？皇上你要完，我算出来了，下月你准得上吊，他没上吊你先死去吧。他不敢说呀，
对
吧？
对，
这跟那皇上家养的这个太医是一个道理。有人太医啊都是一帮庸医，这话说的呀其实没道理。为什么呢？能进太医院的怎么可能是庸医呢？哎，只不过有的病他不敢治。比如说得了这个病了，王小宁这病天天拉肚子，哎，对吧？哎，这猴坏肠子了，天天拉肚子。那你说
吃点巴豆就好了，
吃点药，吃点药，下点猛药，当天就好
啊。
那慈禧老佛爷也这病，一模一样的病，你不敢下狠药啊。这万一药量大了呢？怎么办呢？出点别的事儿，你担待不起，所以呢，只能慢慢调理，见效稍微慢点。你不能说他没本事，他不敢
啊。
所以呢，给皇上手底当差的人很多是束手束脚的。那么皇上呢，听说哎，民间有这么一个算命算卦特别准的少半仙，咱出来啊求求他。为什么呢？他呢不知道朕是谁，兴许呢就能够说实话。因为这时候啊，崇祯迫切的想希望知道这大明江山以后到底怎么着。皇上这天呢，这个崇祯呢也没多带，就带了一个随身的侍卫，俩人穿上便装，老远一看呢，一主一仆，这二人又打皇宫里边就出来了，溜溜达达出了前门，来到了前门大街。嚯，商铺特别多，对吧？虽然是一派热闹景象，但是崇祯皇上啊，是一点儿没有赏景的这个心思，
高兴
就一门心思就找少半仙在哪儿呢？走着走着，就在大道边上有这么一个挂摊儿，一张方桌，前边呢围着一个桌围子，上边写着仨字儿“少半仙”。
哦，
这桌上摆的什么呀？龟甲、铜钱、挂签筒，哎，都是算命啊必备的这些个东西。并且呢，民间传说啊，崇祯听说过，说这个人呢测字是一灵，哎，一门灵。他这桌上啊摆着一个石板，旁边呢放着一个滑石笔，这石板上啊有字儿， 为什么这个时候一个老太太正在这挂摊这儿啊测字呢？这时候呢，旁边那个随从护卫一看这坐着一老太太，上来呢想把老太太给轰走。崇祯一摆手，那意思你别去。
嗯，
哎，你这么霸道，没准人家知道啊你是干嘛的。
对，
哎，咱等一会儿。这崇祯的背着个手，就旁边听着这少半仙给老太太算卦。
哦，
哎，测完这个字之后，老太太千恩万谢，把这钱往桌上一放，老太太可就走了。
嗯，
这崇祯走过来往这一坐，说先生啊，我想测个字。这少半仙抬头看了看崇祯，再看旁边站着一大高个儿，
嗯，
货架虎背熊腰，一看这主仆二人的打扮，这少半仙心里有谱了。再看看大街上来往的人不多，就趁这个时候，这算命的少半仙起来一撩袍，跪地下磕了仨头，拜见武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啊，
崇祯心里咯噔一下子，哎呦喂，不愧是半仙，我穿着便装，身上没有任何的象征之物，他能知道我是皇上。你说我是玉玺我也没带着，章我也没带着，身上没有明黄色，他知道我是皇上。但崇祯不能认，哎，赶紧摆手，哎，举手相搀，先生起来起来，你可别开玩笑，错认圣上那是诛灭九族的，你拿我涮着玩的，我可不是皇上，您可别来这套。这少半仙起来之后掸掸身上的土，好，您不承认您是皇上，我说您是皇上，咱不较这劲了。行吧，您是不是皇上您自个儿心里知道。咱们言归正传，您要干嘛？我今儿来呀就是为了测个字。好，您测个字是吧，来把这石板递上来，拿着石笔您写一个字。
哦，
这崇祯想半天写什么字呢？他当然希望这大明江山能够继续存在下去了，他不希望大明江山没了呀。
啊，
所以呢他就写了一个没有的没的反义词，就是有。
有，
哎，在石板上写了一个有没有的有，希望他继续能够存在下去。
哦，
这有写完之后把这个石板递给了这个少半仙。
嗯，
刚要张嘴说我要问什么事儿，少半仙一摆手，那意思您别说，我心里明白您要问什么事儿。然后皱着眉头看了半天这个有字，一嘬牙花子，不妙啊。还没等崇祯问呢，他说了一句话，这大明江山可要悬呢。崇祯皇帝当时一身冷汗，我没问什么事儿，你就知道大明江山要完。这崇祯迫不及待地问说，先生你是怎么看出来这大明江山要完呢？
对呀，
这算命的说，您看这个有字啊，上边是一横一撇儿，对吗？
对，
这一横一撇儿再加一个捺儿，这是一个什么字？
一横一撇大，
一个大字。底下呢，这个有没有的底下是一个月字
啊，
这月字旁边要加一个日字呢？
明。
对呀，那您看啊，这个大字去了一捺儿，这个明字去了一个日，大明江山缺了一半是这个有字。您说大明江山好得了吗？这已经缺了一半了。
哦，
这崇祯一听此言有理呀，而且一想现在这个时局，李自成都快打进北京城了，大明江山别说一半了，多一半都已经沦陷了。
嗯，
但是不死心，心想到底是不是无力回天了呢？
嗯，
我再测一个字。哎，跟先生说对不起，我测的不是这个有字。先生说，那您测的什么有字？我刚才是笔误啊，我测那有字您帮我写吧，我测那有字啊是朋友那个有。哎，
哦，
就是周华健的朋友。算命的时候您别来这套，周华健您不知道是谁啊。
嗯，
就是朋友那个有啊。
嗯，
是这个有吧，一横一撇一个又。
嗯，
哎，对，就是这个有。行，我给您看看。皱着眉头看了半天，这嘬牙花子跟摇头比刚才还厉害
啊。
崇祯一看心说不妙，这又有什么事儿啊？说您这个是，我跟你说吧，这大明江山呢肯定得完，加了一个肯定
啊。
当时崇祯心里边彻底凉了，说您怎么看出这大明江山肯定得完呢？他说你看这个朋友的有字，它是一个什么字的变种啊？崇祯看了半天，
什么字？
什么字呢？他也看不出来。后来这算命的先生一点拨，崇祯恍然大悟，但是心也是哇凉哇凉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 咱说到崇祯呢，反悔了，说我测的不是有没有那个有，是朋友的那个有。
对，
这算命的先生说这更不妙，大明江山肯定完。崇祯说为什么？说您看这个朋友的有是一个什么字儿的变种啊？
什么字儿？
崇祯看了半天没看出来。他说：“你看这朋友的有是不是反叛的反字儿？上边出一个头，左边出一个头，就是朋友的有。”
哇！
崇祯一看，果然如此。他说：“你看呢？对呀，这反叛的叛军都已经出了头了，你这大明江山还能有吗？”崇祯一想，是肯定得完，但是崇祯呢还是不死心，跟这算命先生说：“那个我刚才是口误。”算命先生说：“你有准没准啊？我不是这个有，那您哪个有？我是那个身有虚害
哦，
属性啊，
嗯，
有机那个有知道吗？
啊，
有机那个有是吧？您确定啊？
嗯，
我确定，不闹玩了啊，不闹不闹玩了。我给你写啊，就是这个九字去掉三点水那个有对吧？啊，对，就是这个。这算命先生啊，刚一低头，这甭看了。”我跟你说，这更完蛋。崇祯说：“这怎么完蛋呢？不光大明江山完了，这皇上啊也活不了。”
嚯！
这一句话，崇祯完了。当时别说心凉了
啊，
肝颤了，
吓一跳。
我都活不了，确实。崇祯在此之前呢，几次想过怎么办，是南迁还是逃跑？哎，都被大臣们呢给压下来了，说只有皇帝坐镇北京，大明朝方能够御险城墙。
嗯，
这一下说我要死在这儿。到底怎么回事？赶紧请教先生。先生说：“你看啊，这个三点水去掉，这个酒去掉三点水，这个身有虚害，这个有，
嗯，
上边加两点，底下加个寸，是一个什么字儿啊？”
底下
皇上一看，这不就是尊吗？对呀，皇上号称什么呀？皇上号称是九五之尊。
对，
那么九五至尊的尊上边去俩点，底下去个寸，就剩当件这个，这才念有。你想想，这皇上剁了脑袋，削了脚，这人还能活不能活？
天！
崇祯一听这话有理呀、啊
嗯，
当时指使旁边这个护卫给了钱，也没多说话，匆匆忙忙就回了紫禁城。结果没过多长时间，李自成攻进北京，崇祯皇帝被逼无奈。顺着皇宫后门上景山，可就上吊自缢身亡了。这事儿在北京传开之后，都说前门外这个算命的不愧是半仙儿
啊，
这是崇祯测字的这么一个传说，
太神奇了。
下边咱们再说一个呢，也很神奇，叫关帝庙显灵的传说。
关帝庙，
哎，关帝庙，这关帝咱都知道啊，
嗯，
这关帝呢属于是家喻户晓，对吧？
关羽
关二爷，
嗯，
三国里边的一个人物。并且呢，这个关羽败走麦城死了之后啊，啊，归天之后，历朝的君王都对关羽是倍加推崇。
嗯，
其实咱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因为关羽起码第一个是占了一个忠字，哎，所有的帝王呢都希望自己的臣子对自己是忠心不二。
嗯，
但是呢，反过来说。就像是大宅门里边那白景琦的老师教给他什么呀，他说呀，帝王将相啊都希望自己的臣民呢能够忠心不二，但是你看三皇五帝哪个不是造反起家这个张丰毅演的角色一语道破天机，但是当时封建社会皇上还是希望底下人对自己忠。那么到了明清两代呢，更是被封为了关圣帝君。谁封的呢？明朝神宗万历42年，公元的1613年，万历皇帝给封的，当时叫三界伏魔大帝神武远镇天尊关圣帝君，这是一个他的这么长的封号，所以老百姓呢简称叫关圣帝君。大家记住，万历皇上给他封的
啊。
所以当时呢，在北京城里边啊，说建有100多个关帝庙，这个一点不夸张。就是那会儿北京的庙宇啊，二关庙特别多。
嗯，
何为二关呢？一个是观音。一个是关帝，特别的多
哦，
还有其他什么土地爷呀，啊，包括这些个城隍爷呀，庙也很多。就是那会儿北京的庙多到什么程度啊？基本上大街小巷，隔几个胡同肯定会有一个庙
啊。
当然这个庙呢，有的香火旺，有的香火衰败，甚至有的庙呢已经破败了。
嗯，
而且说的关帝庙呢，北京还有一个特别的称呼，住在朝阳区的群众们肯定知道。
嗯，
朝阳群众都知道那儿有一个地方叫红庙，
啊，对，
这红庙特指的就是关帝庙。
这样的，
哎，那红庙、
哦、
所以说呢，那会儿啊，北京城香火最旺的是关帝庙，而且呢，在这么多的关帝庙里边啊，首屈一指的就是前门瓮城里边这关帝庙。 这瓮城呢，就是前门楼子和箭楼之间这片区域，现在城墙被拆掉了，
嗯，
但以前城墙这里边是有两座庙的，一个关帝庙，一个观音庙。要说这座关帝庙呢，面积并不大，我看过历史照片啊，它还残存着历史照片，就是一间房，
哦，
就一间房，进去之后呢，就是供着关羽的像。哎，这里边啊，咱多说了啊，站这么四五个人，这里边就转不开身了，
这么小，
很小的一个庙。
哦，
哎，在一左一右，就瓮城里边呢，一左一右，就是一东一西，一个是关帝庙，一个是观音庙，面积都很小，就是一间房的面积。而且这里边呢，供奉的关羽啊，好像看起来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都是那种塑像嘛，绿袍红脸儿。
嗯，
可是香火为什么这么盛呢？这就说到了明朝朱棣皇上，明成祖朱棣。据说朱棣呢，定都北京之后啊，国力是日益强盛了。但是呢，咱以前讲这明朝皇帝的时候也说了，元朝的残余势力仍然不断的骚扰北京。
嗯，
所以致使呢，修北京城的时候呢，北城墙往南移了五里地，对吧？那么这时候呢，他们时而的骚扰北京，抢夺老百姓的财物。那住在这个官乡这一带城墙附近的老百姓就苦不堪言。
嗯，
那么朱棣呢，终于有一年忍无可忍，自己干嘛呀？我要御驾亲征，我要彻底肃清这北方这些个势力，残余的势力，他要御驾亲征去。
嗯，
那么朱棣呀，就带着几十万大军。咱知道朱棣本身呢，也是一个马上皇帝，他能打仗。
对，
哎，是一个文武兼备的这么一个皇上，带着几十万大军，就沿着这个元朝残余势力啊撤走的这个方向，一路就追杀下去了。
嗯，
走着走着，可就进到沙漠了。哎，那么元朝军队呢，抵挡不住，接着往北逃。这朱棣呢，一心就想把这残余势力啊给他消灭光了。
嗯，
从这沙漠边缘就追到沙漠腹地去了，想彻底的以绝后患。追到沙漠里边之后呢，走着走着，突然沙漠里边狂风大起。这狂风只要一刮起来，都知道啊，那个沙尘暴不是咱们城市里见得着的，遮天蔽日，就已经辨别不出方向来了。黄沙滚滚呢，看不见太阳了。这大沙，这风沙刮的人呢，眼睛睁不开，分不清东南西北。这时候朱棣赶紧命令大军停止追击，
嗯，
咱别走迷了路啊，到咱们全军覆没了，赶紧原路撤出沙漠。可就在这个时候呢，回去的路找不着了
啊，
这一下麻烦了，几十万大军可就慌了，在沙漠里边一心想要葬身沙漠，再加上现在天气这么恐怖，这帮人就乱了阵脚了。就在乱阵脚的时候呢，这个朱棣身边啊有一个士兵突然跟朱棣喊说，皇上您看那是谁？往这沙漠这个沙尘暴里边一指，朱棣定睛一瞧，当时可就大吃一惊，那到底他看见谁了呢？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
好，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话说呢，从前有一个江湖郎中啊，很久啊都没人请他看病了。有这么一天呢，就忽然来了个买药的。这郎中呢就把药箱子打开了，哎，从里边拿药。但是因为啊，这药箱子搁的时间忒长了，他已经久不行医了，这里边都长了虫子了。这买药的就问说，大夫，那是什么东西啊？这郎中一看别露馅啊，就跟他说啊，这个呀你不懂，中药里边有味药材叫姜蚕，这姜呢是僵直的姜，这蚕呢就是蚕丝那个蚕。那人就问了说啊，那我知道，我听说过这姜蚕，我听说是死了的做成的呀，您那怎么还爬呢？啊，是啊，啊，本来是死的吗？啊，我是神医吗？吃了我的药，这不起死回生了吗？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话说朱棣呢，御驾亲征，带着几十万大军，沙漠里边迷路了，刮起沙尘暴，眼看着葬身沙海。就这个时候，身边一个士兵啊，跟皇上说：“皇上您看那是谁？”用手一点，皇上定睛一看，在沙尘暴里边啊，恍惚有一员大将，
嗯，
骑的那个马叫赤兔马，
嗯，
大将身穿绿袍，
嗯，
赤红脸儿，五柳长髯，手提青龙偃月刀，
嗯，
皇上一看，这不是别人呢，关羽光二爷呀，
嗯，
而且呢，正在大喜之时啊， 看这关二爷冲他们一点手，那意思你跟着我走。这关二爷一拨马头在前边带路，这朱棣说别慌，都跟着关二爷走。等于呢一直跟着关羽走出了沙漠的边缘，这关胜帝君呢悄然消失了，这是一个幻影。那么朱棣就说呢，是关羽关二爷帮了我一把，把我们大伙给救下来了，所以呢咱们得感恩戴德。那么这个传说故事是真是假已经没法考证了，但是发生在朱棣身上，我觉得这事儿啊倒是真的。为什么是真的呢？因为朱棣这个人呢，咱也说了，他这皇位来的呢有点不太正统，他是篡夺的皇位，所以呢他就特别喜欢自己编一些什么呢，现代话说叫灵异故事，让大家相信我这个人是君权神授的，我是应该当皇上的。所以呢编一故事说关羽救过我一命，这个呢也是为了给老百姓听的，所以这事儿呢倒也可能发生。那么回到了北京之后，您全虚全影的，也没受伤也没死的里头，因为关帝救了您了，怎么办呢？得报答他的恩情。怎么报答呢？那关羽已经没了，那是历史人物啊，给他修个庙来祭祀他。修在哪儿？就修在了正阳门的瓮城里边。这庙修起来之后啊，朱棣还特意把宫里边自己非常喜欢的一尊关帝塑像从皇宫里挪出来，专门供在这个庙里边，让大家瞻仰去祭拜。所以这一下呢，这个香火也盛了。一来是什么呢？一来是这个庙本身是皇帝敕建的，说是因为救过皇上。第二一个呢，里边供着是皇宫里边的一尊像，老百姓都想看看这皇上供的关羽像跟我们家供那地方不一样的呀。
对，
所以趋之若鹜都来了，大家在这烧香祭拜，香火非常的鼎盛。那自从有了正阳门的关帝庙呢，里边香火呀就一直没衰退过，不光老百姓来拜，就连呢皇上啊王公大臣呢有点什么难事自己做不了决定的时候也来这关帝庙来拜了，
出名了。
所以你看，上到王公贵族，下到百姓，都来这个地方，一传十，十传百，不灵他也灵了，起码心里边那个寄托是有了。
是
清代的时候呢，有一个大臣，大伙知道叫张廷玉啊，哎，这个大臣年事呢已经很大了，还没有儿子。有一传说，说什么呢？就到这个正阳门这关帝庙啊烧香求子来了。说烧完香之后，晚上回家可就做了一个梦，这梦特别奇怪。梦见什么了呢？梦见关老爷啊拿一东西递给他了，这东西可也不值钱，什么呀？没了叶儿，没了枝儿，光秃秃的一个竹竿，就递给他了。哎，醒来之后呢，张廷玉啊就有点不高兴，就认为这梦啊肯定不是好兆头。为什么呢？就说你呀，光秃秃一竹竿，这不光杆吗？那说白了我还是没儿子呀，就找谁会解梦，找个解梦的先生给解一下。后来呢找这么一先生，这先生说你做一什么梦啊？我就梦见关二爷给我一竹竿，又没叶又没枝的，那你看看就不吉利吧。没想到先生听完之后反倒乐了，说我呀先恭喜您，您呢肯定有儿子，而且我跟您说呀还不光一个，得生俩儿子。张廷玉说我怎么没看出来呀，我觉得这梦还不吉利呢。他说您不知道吗？有一个历史典故您可忘了，这历史典故我还真有。是什么呢？《史记》里边《伯夷列传》里边记载的，说什么呀？说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说当时啊，商朝这个孤竹国的国君，哎，孤竹君有俩儿子，一个是伯夷，一个叔齐。伯夷叔齐历史很有名，对吧？
对
啊，当然那叔齐是那个叔啊，不是那演电影的叔齐啊，有俩儿子。所以你看你这个呢，给你一个光杆的竹杆，这不孤竹吗？就把你呀、啊、比作是孤竹君。你命里边肯定也有俩儿子
哦。
哎呀，
这
解完梦之后，没想到没过多久，这张廷玉的夫人呢还真就有了
哦。
等十月怀胎之后啊，一落生果然是俩儿子，这一下呢又传开了。一看张廷玉大人求子，人得俩儿子，这一下更得说这个地方特别灵验了。而且呢，说到这个地方呢，除了烧香啊，他这庙里边呢还有一种什么呀，抽签儿。所以当时北京民谚里边说什么呀？说灵签儿第一推关帝，更去前门洞里求。就是你抽签儿，第一灵签儿，抽那关帝签儿，哪儿最灵呢？更去前门洞里求，去前门那门洞子里边，就是瓮城这关帝庙去求签儿去，这里边是最灵的。哎，所以以前呢，说实话，这个关帝的信仰在中国是非常之兴盛的。咱说的是前门的关帝庙，那皇宫里边也有啊。 清朝入关之后就把皇后的寝宫坤宁宫一部分就改成了萨满教的祭祀场所。
嗯，
如果您现在去坤宁宫，您发现坤宁宫的西墙上还挂着关羽的画像。
哦，
皇上上朝之前每天呢，要没有什么特殊情况，每天基本上第一件事儿先来坤宁宫给关羽上香，
哦，
然后再去上朝。你看皇上非常的在乎这个事儿。另外一个呢，就是北京九门，九座城门嘛，对吧？内城九门有句话叫九门十座庙，一庙无神道。什么意思？就是正阳门啊九个门里边呢都有庙，那应该是九门十座庙是正阳门呢有一关帝庙，一个观音庙，其他城门呢是关帝庙，那么九门正好十座庙。
对，
因为正阳门多了一观音庙，一庙无神道。因为东直门呢，传说那个关帝庙里边啊供的是关羽的牌位，没有塑像，所以叫一庙无神道。
哦，
那你看到北京内城九门里边都供着关帝庙，为什么？一个是关公信仰，另外一个呢，皇上有时候也把这关帝爷当什么呀？当门神。
哦，
您是战神呢，
保平安。
所以呢，搁在城门里边，万一有什么这个军事变动的话呢，您能给我挡一劫，有这么一个心理的寄托。
哦，
这是咱们说的这个前门关帝庙的传说。
哦，
咱下边再说一什么呢？说一个观音庙祭活人的传说。
啊，
哦，有人说这个不可思议呀。观音是大慈大悲的，对吧？又不是妖精，怎么能祭活人呢？哎，那么正阳门呢，前边原来是一个瓮城，刚才说了，瓮城里边两座庙，一个关帝，一个观音。
嗯，
哎，咱都说呢，正阳门里边风水好，说修在这里边的庙呢，肯定香火特别旺。这话呀，对关帝庙来说没错，但是啊，在关帝庙对面修的这观音庙就没什么香火了。这俩庙啊就是脸对脸，几步就走过去。但是呢，你看这么近的距离，同样的庙，那边观音庙没香火。说为什么呀？因为观音信仰在中国老百姓里边应该说是非常普遍的，
对
吧？那会儿叫什么那个户户阿弥陀，家家观世音嘛。
对，
也不应该这样啊。这里边是有一个缘由的。这俩庙对脸为什么差别大呢？因为这个观音庙开始修的时候它不叫观音庙。
嗯，
哎，它为了祭奠一个忠臣修建起来的。可是后来呢，这件事成了大明朝的一个大笑话了。
嗯，
哎，这笑话呢发生在明朝崇祯年间，朝廷里边出了一个特别有本事的大官叫洪承畴。
嗯，
其实这庙呢为洪承畴修的。但是为什么为他修庙呢？这里边可就有根由了，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讲。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接着说这观音庙里边祭活人。
嗯，
前面这观音庙刚才说了，刚修的时候呢是给一个活人修的，谁呢？洪承畴，这是明朝一个大官。
嗯，
哎，但是成了一笑话了。咱说这洪承畴啊，年少的时候家境比较贫寒，但是呢他非常的勤奋好学，什么史记啊、资治通鉴啊、三国呀，包括这个什么孙子兵法呀，可以说倒背如流，滚瓜烂熟的。哎，这么一个自强不息的孩子，后来呢就在朝里边当了大官。到了崇祯当皇上的时候啊，因为杀这个农民起义军呢，包括镇压农民起义军呢有功，就升职了，升任太子太保兵部尚书。他呢是先杀了起义军的首领叫高迎祥，又把这个李自成啊杀的没几个人，最后逼得李自成啊就逃到了商洛山中不肯出来了。这商洛山呢现在呢这地方在哪儿啊？在陕西东南部。东边呢挨着河南，东南部呢又临着湖北，这么一个地方给逼在山里边不敢出来了。哎，没过几年，20多万起义军就被这洪承畴啊打得基本差不多了。
厉害。
崇祯就特别赏识这洪承畴。
嗯，
让他一个人呢就总督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5省军务，就是委以重任。
嗯，
但是咱讲这明朝历史的时候啊，讲到崇祯这一节，咱也发现因为崇祯这个人呢有的时候啊有点优柔寡断
啊，
哎，用人也宜，所以呢当时很多人呢都不愿意为他卖命，朝里也没什么可用之人了，逮着这么一洪承畴就往死里用。所以呢身兼这个5省军务，当时呢成了最有权势的一个军事统帅了。
嗯，
洪承畴啊也很自鸣得意，特别呢在他的中堂这个里边啊，中堂就是屋里边正厅，挂了一幅对联，写的什么呢？君恩深似海，臣节重如山，就是表明我一定为大明朝的崇祯皇帝效力不渝
啊。
哎，忠心不二。 后来呢，出了这档子事儿，跟这对联啊可是整拧。出于什么事儿呢？说以前呢，一直率领这个明朝士兵跟清朝打仗的这个袁崇焕，咱知道叫袁都师吗？
对。
后来呢，这个崇祯把袁崇焕给杀了。为什么呀？袁崇焕是中了反间计了，可以说崇祯也中了反间计了。
对。
他们特意呢，抓了一个明朝的太监，跟袁崇焕关在一个大牢里边，然后这个兵呢就损私底下聊天，故意给这明朝太监听说差不多了，这袁都师啊，估计再过两天啪一劝就归了咱们了，这到时候咱们阵前反戈，那崇祯那边就彻底溃不成军了。哎，把这个消息撒出去之后，可就让这明朝的太监听见了。这明朝太监听完之后，他们还故意留了一个空隙呀，或者说啊，制造一次失误，让这太监从监狱可就跑了。他跑完了，回到皇宫里边跟皇上一说，袁崇焕要造反，崇祯可就信了。这一信，等到袁崇焕再来到广渠门的时候，崇祯皇上说什么也不信他，把他当成了敌对势力。结果袁崇焕是被冤死的。那么袁崇焕死了，他就把这洪承畴啊调过来保卫北京。那么这一年呢，说皇太极就发兵围攻锦州，崇祯皇帝呢命这个洪承畴率兵去救援去，但是洪承畴啊一去就被皇太极给打败了。哎，并且呢战败的消息传到紫禁城，大伙儿都以为洪承畴这么一个忠君爱国之人肯定是以身殉国了，绝对是战死疆场了。没想到这洪承畴啊被生擒活捉了。
哦，
崇祯皇帝不知道啊，十分的悲痛，说这么一员大将啊，我的爱将，咱得祭奠一下。怎么祭奠？在前门瓮城里边给他修一庙，给修一祠堂，纪念洪承畴。这祠堂就修起来了。那明朝对忠臣的待遇其实挺高的，给这洪承畴的待遇呢更得高。按照王侯的规矩啊，七天一祭，咱在这头七二七，七天一祭，要祭十六坛，祭十六个七天。
哇，
等到祭第九期的时候，这崇祯皇帝自己率着文武百官在这儿祭拜来了。那百官呢在坛下边就冲着这个坛上边叩头，然后呢由太监向大家宣读崇祯皇帝写的这个悼词啊，那就叫圣旨。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两个小太监破衣烂衫跑进来了，一身都是泥。跑进来之后，这几个太监呢跌跌撞撞就跪到了崇祯皇上面前。那个大点的太监哭着就跟这崇祯皇帝说了几句话，说的是什么咱们后边会说。这时候崇祯皇帝脸色夸叽一下变得铁青，下令不祭拜了，回宫。这一下180度的大转弯，大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哎，被这个大臣们呢上来就围，就问这几个太监说到底怎么回事啊，皇上刚才挺这个怀念洪承畴的，现在怎么一下就脸色铁青回宫了。这太监说了，洪承畴没死啊，被皇太极生擒活捉了，而且现在已经投降皇太极了。
哦，
那你想崇祯听到这事儿，不是自己给自己扇一大嘴巴吗？
是，
这脸都没地儿搁了。后来呢，就是历史传说什么呢？在狱中，这皇太极给他使了美人计。谁去实施的呢？就是孝庄老太后。然后后来的孝庄去这大狱里边劝降洪承畴，结果呢，洪承畴就真的投降了。为什么呢？我觉得也是啊，孝庄深明大义，摆事实讲道理。大明朝大势已去，你看这袁崇焕怎么死的，多冤！你回去之后，没准反间计你也活不了。
对，
并且呢，这明朝末年不光是洪承畴，咱这祖大寿也是降了清了。
对，
哎，所以说他们呢，我觉得不能算是这个叛贼，应该算什么呢？识时务者为俊杰吧。对吧？那么崇祯回到宫里一边后呢，是茶不思饭不想，夜里也睡不着了，不知道自己这个天下还有几天了，整天是忧心忡忡。这大臣们呢上朝的时候啊，就劝皇上您想开点吧，而且呢还得解恨，说皇上这么着，咱得赶紧把那洪承畴那祭坛呢，他那祠堂给他拆了
啊，也砸了，
这不是好东西
啊。
但是拆之后他改什么呀？哎，咱改一个观音庙，哎、
哦、
咱让观音菩萨保佑咱们，咱大明朝还能够一直太平下去。哎，于是乎呢，崇祯下令，行，就按照这关帝庙那形制吧，一左一右，正好在那地方把洪承畴那祠堂给我拆了，给我建一个这个观音庙。但是呢，因为之前有一出闹剧，就是洪承畴啊降了大清了， 再加上呢，因为拆了他的庙，后来改的观音庙，所以老百姓都认为啊，哎呦，这事儿呢有点乌龙事件，觉得这事儿呢不得吉利，并且呢没过多长时间呢，大明朝果然倒台了，所以老百姓觉得这个观音庙啊有点问题，所以导致他香火一直不盛。这是呢观音庙里祭活人的这么一个传说故事。
哦，
好了，今儿的这个传说就讲到这儿。其实关于北京传说还有很多，咱们以后呢成系列的会慢慢的再给大家分享。但是最后呢得嘱咐大家一句，为什么呀，咱说的是北京传说这个主题，所以呢咱切勿拿这个历史跟传说呀咱们对比，里边肯定会有差池。那么传说里边啊，有些是史实，我会说出来，我说这事儿真有啊，但是大部分的传说大家不必较真儿，听完哈哈一乐。
好，感谢今天阿龙带来的传说故事，我们下期再见。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宁愿用这一生等你发现，我一直在你身旁，从未走远。
分租房每月300，紧挨着烟囱，水里香的行李，名字叫双喜，是我的二房东。尽管日子过得很窘，他都能从容。只是有次年前残模给收了，急得要发疯。银楼照例在老家的对象，名字叫芙蓉。就算婉转的说，长得也勉强，只能算普通。我有几次交不出房钱，他都肯通融。只是他说，小子，你给我去算算，每周有几个窟窿。那些褪色青春梦，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你肯定懂。青春期熬夜冲锋，上小县城的高中已光荣。路的尽头的少年宫，不自沉默在风中，无言相送。那一年一首远方的歌，说什么往事如风，他往事如风。我失色青春的惶恐，现在才知道回忆是心虫，光让人痒痒不让碰。明白了现实里没有人是孙悟空，课堂老师忘了教八面玲珑。敢想过的舒服，也愿意吃苦，只是好些感慨感触感悟会把人搞迷糊。清楚自己养书教书，必定要不满足。与其等往后有了别的贪图，不如现在先找条路。明白，不管是什么，多了只变得麻木。我依然在循环之中，奋力寻找，寻找我的归。